我想我这一堂课请大家看光碟哈，因为我今天身体特别不舒服，我刚刚又量了一下血压，那个下血压到127了，所以其实是蛮高的，上血压快到190，所以我想我就坐到后面陪你们听好了。啊，那是我去年讲的，也还没有太年轻，啊，是一年前啊，所以。虽然我现在讲可以比较针对你们，可以有 interactive 或者可以对答的，但是我想我这一堂我就跳过去了，请你们听好了哈。我如果几例个你们后面有什么问题，我还是可以回答。不然的话，我们就停这一堂课哈。我们有个祷告就开始。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是永远爱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么艰难的经文里面，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伟大的救恩。主啊，你祝我们不光是要叫我们灵魂得救，有一天你要把我们带进荣耀里去，叫我们的身体也得救，把一个不朽坏不能衰残的身体赐给我们。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底下的时间，让我们虽然是看光碟，但是我们的心也一样能够经历你的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们现在看第14节，第14节到30节讲到得荣，就是整个救恩的计划、救恩的进展啊，他从我们这些人被定罪，然后因信称义，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过很圣的生活，而始终是要叫我们进到荣耀里去哈啊，让我们要得着荣耀。那从14节一直到30节，那是重在讲得荣的这一段啊。那我想我们去年上公募的时候，我们曾经讲一个主题叫做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那大家还记不记得我那时候讲过主耶稣道成肉身有五个很重要的意义，有没有人记得？试着看看哈。第一个，主耶稣道成肉身为的是什么？在肉身中彰显神的荣耀，对不对？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给彰显出来。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看见他，我们就知道神是怎样的神。这是在肉身中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这是道成肉身第一个重要的目的。第二个呢，你们刚才讲了。在肉身中遵行神的旨意啊，这是希伯来书第4章，主耶稣说：“我来了，你为我预备的身体啊，这个翻起书这些都是你所不喜欢的。我来了是为了要遵照你的旨意，在肉身中活出神的旨意来，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啊！因为在肉身里面是常常是神旨意同行的最大拦阻啊，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是在肉身的里面，他会饿，他会渴，他会受试探，他会有各样的这个人性里面的软弱哈，就是会累，会这个有各样的感情感觉，而在他这一切的里面，他却遵行了神的旨意啊。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情呢，可以哈，借着死败坏掌权的魔鬼啊。那主耶稣在肉身里面，他完全得胜啊，所以罪的毒钩，不是死的毒钩，就是什么罪？死为什么能够把人留在死亡、留在阴间里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那主耶稣在肉身里面，他完全没有犯罪，胜过所有的试探。所以当他为我们付了赎价以后，他虽然被钉死了，但是他下到阴间的时候，因为他身上没有罪，仇敌留不住他。没有一个死亡的毒钩可以扣得住耶稣，所以当耶稣在所定的日子要从死亡里面出来的时候，整个阴府的权势就被败坏了啊！他从死亡里面出来，死亡扣不住他，勾不住他，他从死里面出来，他借着死来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我们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是荣耀的事情。唱那个歌真的是雄壮啊！那不是只是讲一个历史的事实，哎呀，弟兄姊妹，那是宇宙中的大事，整个阴府的权柄在耶稣的复活的那一天里面，整个 collapse， 整个垮掉了。耶稣从死里面出来，所以我们唱到说他从坟墓里面出来，哦，那个应该唱得很雄壮的。我是忍不住想唱，但我歌声没有这个德然那么好听，不唱。又是在这第三个、第四个呢？ 成为慈悲中心的大祭司啊，他在肉身中，他凡是经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对不对？所以他是一个慈悲中心的大祭司，他凡是与他的弟兄相同啊，他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啊。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在肉身中，他跟我们一模一样，经过了所有的环境啊，所以他是一个慈悲中心的大祭司，他了解我们，他体恤我们。第五个，身为救恩的元帅，为了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啊，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所说的。他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那一位，他有一天他要率领我们众子。你要知道，他原来是神的独生子，但是因着基督来，他救了我们，让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女啊，也成为神的儿子了。所以有一天他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来到神的面前。从来没有人可以见过神的，没有人敢在神面前站立的，因为我们都有罪。但是基督耶稣救赎了我们，他不仅仅救赎了我们，他开始用他的生命改变我们，把我们磨成他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当我们长大成熟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孩童，我们是儿子，是后世，他要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去。那这就是保罗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看，从十四节这边，他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不光得到，对不起啊，我们不光得到了神儿女们、神儿女的地位和身份。”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不光是身份上我们是儿女，实际上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经历上也真是他的儿女。老约翰写到这个的时候，他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这个身份，我们有这个地位，我们有这个实际，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在这里讲到呢，神儿女的生活方式是被神的灵引导，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在我们身上就该有个见证啊！我们是被神的灵所引导的人。然后呢，十五节，我们不光有神儿女的生活方式，接着在这里讲到我们有神儿子的灵啊，在这里的心，英文圣经就讲到 spirit 啊，讲到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讲到我们跟主、跟神之间，我们不光得到了儿子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啊，我们不再害怕，不再是奴仆，我们乃是一个儿子的灵，而且在我们里面，我们夸他阿爸发的啊，这个好像很撒娇一样啊，叫阿爸发的，那是一个亲密的关系，跟神之间有一个亲的关系，然后这个。这是这一节告诉我们的哈。那第十六节呢，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十七节就讲到神儿女荣耀的前途，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那这里讲到开始就一连串开始讲到我们那个神儿女荣耀的前途啊，讲到要得到一个荣耀的结局。那我想这一段我的时间不是很多，我就简单提一下。那得荣到底包括了哪些的福分啊？得到荣耀到底包括了哪些福分？我们在这里提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与基督一同成为神的后嗣。那成为后嗣就表示一同来承受父一切的丰富和产业。当我们还小的时候是孩童。加拉太书说跟奴仆无异啊，我们是被看管在管家啊，在师父的手下，一直等到我们长大成熟哈，这个所以当我们还小的时候，我们只是被看守的，可是我们大的时候长大成熟，我们就成为儿子，成为后嗣。那后嗣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就是起来继承产业了，这叫后嗣哈。那小的时候只是一个儿女的关系。所以在这里讲到我们一个荣耀的前途，有一天我们要来这里啊，跟基督一同承受父所赐的一切丰富和产业啊。你去读英文的圣经，说到我们啊是变成这个 co-heir with Christ， 我们跟基督一同来承受。 哎呀，你想基督能够承受的是多丰富啊！他说我们跟基督是一同来承受，是共同继承人啊！我们中间有做律师的姊妹哈，那这个共同继承人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不是只是分一点点，我跟他同样的来继承，那是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前途。所以基督姊妹，你要知道，有一天我们不是死了就完了。我们也不是死了有一天就是到乐园里面很热就是了哈，你要知道将来有很重要的责任要托付给我们，我们要跟神的儿子一同作王来治理万有，这是一件大事情。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在地上要建立国度，有千年国度啊。那我们读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说到那些灾难期间受这个为主殉道没有向受下拜、没有带受印的人，要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这是一同掌权。然后到了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五节，说到神的仆人要在他的面前侍奉他，而且说到他们要作王直到永远，那就不止一千年。什么叫做作王直到永远？万岁万岁万万岁，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有一个王是真的是万岁的哈，你知道我们在座的都是万岁爷，将来咱们是跟基督一同作王，而且直到永远。哎呀，弟兄姊妹，我不是要用地上，我们的这个很容易就想到地上的观念哈，我只是让你们比较亲切，容易明白，跟基督一同作王。有人说那有什么好管的，管死啊，天上的星星暗暗的，偶尔亮几颗，有什么好管的？那是因为我们人太小了，我们不知道宇宙是怎么回事。那神有办法把它整个万有变得更丰富、更荣耀，哎呀，充满了意义和价值，让我们这些跟基督一同成为后嗣，一同来做王，一同来管理这个 kingdom。所以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说到十锭银子，这个给10锭的，每一个人都给一，有一个人就赚了10锭，有一个人把它埋起来。那主说将来要给他10座城，这个人给他5座城是的哈，所以喜有时候也讲的不太对哈，将来还不能挨喜，好多事要做的，要起来靠主掌权啊，要来管理万有，管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啊，要知道我们的前途。所以我们说今天是。看看我们这副德行像不像个王，吃没吃像，做没做像，讲话 不像个人一样，怎么做王啊，怎么像基督？所以神要在我们身上一定要做荣耀的工作，做改变的，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而这个不是装出来的，这是属于你来的，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是儿子，感谢神啊，这个不光是儿女，不光是蒙爱的儿女，我们是做儿子的，是要做后嗣的，是与基督一同做后嗣，成为神的。每一句话都是荣耀。第二件事情啊，8章第21节，他说：“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自由。”那你去翻译，基本上是讲到德相神恩耀。这三节讲到这个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显现出来，因为受造之物现在是浮在虚空之下，不是他们自己愿意的，乃是叫他如此的啊。但是他们非常盼望脱离败坏的瑕疵，但是呢，一切受造之物现在还在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有着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你到在这次你知道，因为人类的堕落啊，整个旧人就被称为旧啊，整个宇宙变成旧造，都变成旧的，那旧的在神的面前神不要的，这不是神要的。所以有一天神要来更新万有啊！你看希伯来书那里说到，他来要把天地都卷起来，像卷衣服一样，而整个天地就被更新了。然后将来有新天新地要来降临，对不对？所以今天在这个旧造的境界里面，所有在旧造里面的一同叹息劳苦啊。那今天不光我们苦啊，你看这些万有这些动物跟着受苦，你 看人类搞的这些动物，很多人这个你看这些鸟啊，这个汽油一撒了，那些鸟身上全是黑油，对不对？那一头跟着受苦。你看看你把我搞的，我原来羽毛是白的，现在身上都是黑油，而且呛死了，这个毒死了啊，很多的问题的话，我们把万物送的一桶。这个人类为了吃鸡，为了赚钱啊，我们他有一次我到他家聚会，他们这个后院里面原来养着两只鹦鹉，那天我站在那里看的时候，只看到一只，他就来跟我解释了，他说另外前一阵子心脏病给吓死了，我以为他开玩笑，他说真的，他说有一只大鸟到笼子上面来啊，很要命，然后有一只呢就吓死了，他吐血。他这是心脏病啊，他是 Stanford 他们这种都是学 bio 的啊，学生物的这些，他们的实验室有他们有一个同学是专门做鸡这一方面的这些研究，现在的这些鸡都吃激素啊，荷尔蒙，心肌心脏都没有得到正常的成长，但是浑身是肉了，可以卖了。那你到这个养鸡是比较好，就是鸡是吧？那个菜市场运到超市，你比如说呢，让这些鸡在路上开车啊，按喇叭啦，晃来晃去了，下来的是谁啊？所以他们现在这个食物技术到底要加多少，还得调到超市哈、啊，都有了都不能够照好。还有人不是说这个什么虾还是什么，也是一两天几天就长起来，激素吃女人的避孕药长大的哈、啊，都很可怕。所以人类堕落就像万有一直受苦一直受瑕疵，你发现这里所有所用的形容词劳苦啦、瑕疵啦、苦楚啦、这个虚空啦、通常讲的都是败坏啦、通常都是很消极很苦的东西。有的受造之物跟我们这些得救的人都在盼望有一天那个荣耀的日子来到啊，那个荣耀的日子正是要来。那个日子多荣耀呢，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想要告诉我们的，好让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荣耀的盼望，知道我为什么被造，我到底活着为什么，等一下我们底下就会讲它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这里讲到这个荣耀的前途，第二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我们都要被释放，我们享受神儿女独有的那个自由的荣耀，那个荣耀的自由真的是一个大自由，不再就像启示录二十一章讲的哈，我们那时候神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啊，我们不再有这些病啦、死啦、悲哀啦、哭嚎啦、疼痛啦，这一切都过去了，神为我们全部更新，好不好？真好哈！所以有一天是要有一个荣耀的自由要临到我们哈。那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在聚会的里面被释放了，我们很喜乐，我们很自由。可是你发现整个万有还是虚空，我们人会生病啊！你看有这么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亲爱的家人生病了啊！你活在铸造的里面，活在堕落的这个身体最深的里面，我们就是会有很多的虚空在这里辖制我们。但是有一天我们知道我们要整个被释放啊，整个要被释放。那第三件事情呢？刚才也读到的了哈，第二十三节说到我们有一天要得到这个身体得赎啊，我们要得到一个不再朽坏的身体。那这一节圣经很熟的，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看一下好了，这是大家的份哈，所以应该知道你自己你拥有的是什么啊，你参加股东，你就应该知道你的权利是什么嘛，对不对啊？那我们跟基督是一同要做继承人的，所以你要知道你将来的产业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在这里将来要有一个荣耀的身体给我们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三十五节，
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呐、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 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
然后底下说到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以你要晓得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刚才杨老师带我们读的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那边讲到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哈，有一天当主来的时候，他要用他改变万有的大能改变我们的身体哈，叫我们的这个身体呢能够被改变的和他这个卑贱的身体被改变，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啊，就是像主的身体。但是每一个人得到的身体呢，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来说，它又有不同荣耀的程度啊，这个荣耀的程度不一样，是根据我们今天在地上让神儿子在我们里面改变的有多少啊。所以今天在地上爱主其实是真的很重要，它不是只有决定我们今生生活的品质，也决定我们将来来世在神面前啊，神给我们的赏赐，神给我们里面那个荣耀的度量哈，所以有人像日头，有人像月亮，有人像星，这星跟那星又不一样。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人一个荣耀的身体，而这个身体的共同有的特点呢，是在这个第三十的四十二节啊，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所以你要知道，将来我们的身体得到的是一个不能朽坏的哈，而且是满了荣耀的。就我以前开玩笑跟你们讲，要看我的瘤，快看啊！将来我到天上，我就俊得很，对不对？啊，那同样的，你们呢，自己太胖了也不要自卑啊，太瘦也不要难过，健康就好了哈，能够好好给主用。那将来去见主的时候呢，那个身体是不朽坏的，那个身体是荣耀的，那个身体是强壮的，那个身体是一个属灵的啊。跟到底真的是怎么样？因为我还没去呢，你不知道。那将来主都会给我们哈。这个圣经上让我们看见，我们有一天都要得到这个荣耀的身体，这个身体再也不朽坏，而且跟主很像。好，这是荣耀得荣福分中的第三个。那第四个呢，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里面提到的，他要率领众子，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也提到的，就是他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啊，能够永远与神同在。因为新天新地降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与我们同住啊，神的仆人要可以在他的面前侍奉他，然后有生命河的活水，有生命树上的果子啊，有叶子可以医治我们，你知道各式各样的这个丰富，我们都带到了荣耀里面去了。所以保罗在这里第八章十八节，他在这里一开始他就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他在这里提到两个很重要的事，一个是现在的苦楚，一个是将来的荣耀。我们今生有没有苦楚啊？当然有啊。我们有没有荣耀的盼望？有啊。你把这两个摆在一起比一比的话，他说现今的苦楚如果跟将来的荣耀一比，这个苦就不足介意。今天我们的眼睛一直看着我们的苦，你就发现你真是苦。而如果我们把这个苦，现今的苦跟将来的荣耀摆在一起一比的话，那现今的苦就算不了什么。而你们在座当姊妹的、当妈的都晓得啊，你生孩子会苦啊，可是不久以后你就得安慰，因为你生下来一个宝宝嘛，这是一个积极的苦难，就是有荣耀结局的苦难。消极的苦难呢，你长了癌症，这种苦难就是受苦受苦受苦，对不对？而最终的结局它是要叫你死的啊，那是比较消极的苦难。没有主的苦难就真的很苦，可是在基督里的苦难充满了荣耀啊，因为神是约伯在上，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是为他预备了一个主的结局，以后把约伯带进苦难啊，约伯还没经过苦，神就已经为他预备一个很好的结局，然后容许约伯经过苦难，然后得到荣耀啊，他能够承受神给他预备的那个荣耀的结局。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现今的苦楚跟将来的荣耀一比， 那就不足介意。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也能够说，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但这种人只有基督徒讲得出来。你世上的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人家觉得你神经病啊，怎么越苦越快乐呢？有心越狂，人家觉得你神经病。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不一样，因为我们真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你找到这节圣经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节啊，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因为我们知道什么？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爸爸们，对，所以这个苦是真的，我们有苦是真的，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自战自清的苦。不是这个苦不够强，保罗居然说轻。那保罗讲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不是昨天读了哥林多后书，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讲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他还说，我们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连自己判断也是必死的。他的苦难其实是真大，他到那个地步，他居然能够说是自战自清的。单独看苦难，每一个苦难都大，不可能轻，因为保罗的苦太重了。但是当他一跟神的荣耀那种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比的时候，他就能够说这个苦难是自战自清。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人面前哈，不要以为得荣是一件啊很远的事情哈。我还听过一些基督徒讲得很超然啊，他说我信耶稣是很单纯的，我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啊，我也没有想到将来要得奖赏。保罗说的冠冕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只想爱耶稣，讲得很属灵，那也不需要那么属灵，你比保罗都属灵，对不对？那这里所说的奖赏哈，不要用人世俗的观念去想啊，将来真给你一个金冠冕啊，你的是24K 的，他的是18K 的，那你不要这样去用世俗的观念去看属灵的事情。神给我们的奖赏就是神自己，神给我们的奖赏就是他儿子，所以我们当然要羡慕得奖赏。那将来的荣耀是叫我们向主被带进荣耀里去，跟神的儿子一同作王，一同掌权，当然要羡慕。所以要竭力追求，我们要得着赏。所以在这里讲到身体，有一天我们要得属哈。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成为这个不讲这个得荣的荣耀的福分啊。第一个讲到我们跟基督一同成为后嗣，成为神的后嗣，要承继神一切的丰富啊，要在这里承继神的所赐给我们的产业，跟基督一同作王啊。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得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分别哦，我们在基督里面真的是没有这些虚空劳苦的瑕疵，我们真是自由，那是一个荣耀的前途啊！就像我以前出院的时候，哎呀，我真高兴，我终于可以离开医院了。所以出院的前一天就很高兴，因为我知道我明天有荣耀的自由啊！那个是不能讲荣耀的自由了，跟基督相比差太远了。但是你被关在医院真的好辛苦。我记得我那时十几岁在医院里面，这个台湾的开刀跟美国开刀不一样，那个医术上还没有这么好，所以开一个刀以后，他用弹性绷带把你那个脑袋瓜就像绑几圈，好让你这个滴水不漏，绑得紧紧的。哎呀，我那个头就像这个古代人戴那种钢盔一样，夏天热成那个样子，闷的整个头就像绑着那个钢盔，然后不准动，然后两个手臂吊起来打点滴，然后就是你就是被绑，那叫做被绑。就巴不得他把你放下来，让你可以下床自己上厕所自己去走走路然后到不到处去。所以等到过两天医生说你明天可以出院了，你知道就是盼望，真的是盼望那我们将来盼望那个荣耀的未来，真的是应该欢欢喜喜的盼望他这个眼前的这些苦真的是算不了什么，尤其我们今天的苦难如果是在基督里，如果是为着主，哎呀，你知道这个苦难的价值太荣耀了，将来有一个荣耀的自由。第三个讲到将来我们有荣耀的身体，我们的身体要得赎，再也不朽坏，再也不软弱再也不这个衰残它是得胜的，它是刚强的。那第四个呢我们 基督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我们要跟神永远同在。啊，那一个境界是人耳朵未曾听见，眼睛未曾看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啊，有没有福啊，大家？有啊。所以就像有一首诗歌说 I would rather have Jesus， 我宁愿有耶稣，其他都不要了。啊，胜过地上做君王的却受罪和瑕疵。啊，虽然统治万方，万方，但是你却受罪和瑕疵，但是我们宁愿有耶稣。啊，有了耶稣，今生有了，来生有了，永远都有了。那个那是指的谁？指神呢？指撒旦呢？指堕落的人呢？还是指事情呢？因为堕落而使得这个万有变得铸造，变成受苦，到底是指的什么？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谁？都有啊！啊，站在撒旦的举手。这个人类的受苦，这些苦是撒旦。一个，两个。他们都不敢举手，就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勇敢的举吗？错就错啊！四个，好，那指神的举手啊，非常多。那指堕落的人哈，因为人的犯罪这些事情造成的，也有不少哈。我跟你们一样，因为我光这个那字中文读不出来哈，所以我去查这个希腊原文的这个字根，一个字读的时候，那希腊原文的字就很清楚了，是指的神。但是呢，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在这个中文的翻译的里面呢，翻不太出来这件事情啊。八章二十节，你不管是读钦定本啊，这些圣经的新译本啊，他不光讲说叫他如此，他后面都加了一个 in hope， 在盼望中。所以神把万有因着人类的堕落犯罪，容许万有目前活在虚空，被受制在虚空中，但是底下加了一个 in hope， 在盼望的里面，让他活在这个虚空的底下。所以其实神是非常积极的，就是虽然目前我们的处境是虚空，是有这么多的痛苦，是有这么多的苦楚，但是神从来不甘心受苦，在这背后神是带着荣耀的目的啊，把我们暂时放在这个虚空的底下，但是却是 in hope， 在盼望的里面把我们放下来。啊，所以弟兄姊妹，我只是补充一下，让大家知道。好，我们现在就进到这个二十六节，这里讲到圣灵为着这一个荣耀的目的啊，他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帮助啊，他说
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检查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这么荣耀的计划前途，所以圣灵今天就来帮助我们。我们常常不会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都集中在今生眼前的需要，我们目前的感觉，所以我们常常忽略了有一个荣耀的目的在那里。所以我们的祷告很短见，很肤浅，它很暂时的。所以呢，圣灵在这里就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哎，怎么老是出这些啊？或者有时候圣灵用叹息，他了解我们的痛苦，他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挣扎，看见我们活的那副都不想活的样子，他心里也很难过。但是他其实知道我们的前途是那么荣耀，所以他就继续替我们祷告，他是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得到答应，实在是因为圣灵把我们的祷告帮我们提升了，我们的祷告太肤浅了。这个葛培里的太太，那个 Ruth Graham， 她有一次讲，她说如果神真听我们一个祷告的话，我今天早就不是嫁给格里汉。她讲这句话是因为她很感谢神让她有机会嫁给格里汉啊。那她就说，如果神真的照我所求的话，我今天早就不是嫁给他。他可能找了一个觉得更帅的啦，或是 更有前途的啦，不是一个穷传道人啦，可能就这样子他的婚姻了。但是圣灵拦阻啊，圣灵拦截，圣灵没有听他的祷告，圣灵为他祷告，让他把他带到这样子的一个神的仆人面前去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祷告，那这个是我们里面要有信心的。而圣灵的祷告都是为了让我们跟那个荣耀的前途发生关系。好，那么28节开始到30节，这是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神永远旨意啊，神的计划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短短的3节圣经，把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神的旨意、神工作的原则讲得清清楚楚。所以这3节圣经，我们所有服事主的人都应该学习把它背起来，要很熟很熟很熟。那我们一起来读它好不好？28章28节到30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成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啊，你就发现说，圣灵为我们祷告，照着神的旨意来为我们祷告。不光是这样，连整个万事 ，all things， 都在 work together， 都在一起效力，都在同心协力的在做一件事情，要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那这个益处是什么呢？就是要叫我们像他的儿子，让我们得着基督，让我们的生命得着基督，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有一天他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神整个旨意的计划，神工作的原则就在这节里面。那我很喜欢读以赛亚书43章第7节，他说到：“凡称为神名下的子民，是为着什么神的荣耀而被创造的，而被做成的，而被造作的。”这里连续讲了3个。创造讲到我们存在的目的，创造是从无变有，对不对？我们这个人原来不存在的，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会存在？神造人，包括造你、造我，那个目的是为了他的荣耀。一定要知道的，如果我这个人不是活着为了神的荣耀，我根本在神的眼中是白活的。所以启示录4章11节讲到说，神啊，你创造了万物，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而被创造的。请问你算不算万物中的一位？算。所有万有被造都是为着他儿子。好，哥罗西书说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着他造的。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被造，甚至整个万有被造，都是为着神的荣耀。这是值得创造，值得我们存在的目的。那第二件事情呢，他说也是为着神的荣耀而被做成，而被造作的。那英文讲 form 或是 made， 就是被制作出来的，或是被雕刻出来的。讲到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为着神的荣耀。你从换一个角度来说，今天你我所有的遭遇，最好的解释就是神是为着他的荣耀，容许这些事情的。好，我现在回到我CTC里面学生，我常常讲的一个东西哈，什么叫荣耀？听了我讲到讲这么多次了，什么叫荣耀？只有神才有荣耀，对不对？神的性质，神自己是荣耀。人得到诺贝尔奖，这不过是地上的荣誉。我们用属灵的话来说，它根本不在神眼中不叫荣耀，它不过是一个荣誉就是了。荣耀是神的性情，神的本质，只有神有荣耀，只有神有圣洁。所以有一个神的仆人说，你把神所有的属性加起来，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良善、神的慈爱、神的能力、神的这个智慧，全部加起来叫做神的荣耀。那也很好，反正都是讲到神的性情。只有神自己是荣耀，只有神的性情或作为被彰显了叫做荣耀。所以诗篇19篇讲什么？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啊！所以你看到天上满天的星，人就说人算什么？就去那顾念他。人 忍不住的就要感叹神真伟大。你看见了神的作为，你说那是荣耀。诸天在那里述说神的荣耀，那其实万有的创造，神说有就有，对不对？哦，这些星系这么多的复杂，人家说整个宇宙的星系星球加起来，真的是比海边的沙还多。那不是作诗的人的形容词，这是真正客观上就是这样子。整个宇宙的所有的星球加起来，比海边的沙还多。那地球是所有星球里面少个点，但是神却这么爱我。你我是为着神的荣耀而被创造，你我是为着神的荣耀而被制作，所以这是我们这一生所有遭遇的解释。神为什么容许你生了一个孩子是这个样子呢？身上带着残疾呢？虽然中间有仇敌的破坏，虽然罪病都是这些病啊，这些疾病啊，苦啊，都是从人类犯罪带来的，但是神许可，因为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荣耀的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知道神的荣耀，我们居然是被神的荣耀被创造的，而有一天神居然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跟这个荣耀的生命和性情有份。他是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叫我们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叫我们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了。就是因为你如果真看见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一定像彼得说的，他说所以我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什么要加上什么，有了什么要加上什么，有了什么要加上什么，他讲完了还说你们要格外的殷勤。你真看见这件事的时候，你我是非常积极的人，我们对我们所有的苦难，所有的遭遇，所有的环境，不管它是苦难也好，不管它是很小的事也好，不管是大事是小事，是苦难是顺境，任何的环境，你我都不敢随便浪费它。因为神容许这些事，万事 work together， 万事互相效力，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这些被招来的人，他就预先定下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就怎么样子磨我们呢？是根据他儿子的荣耀，让我们越来越像他，荣上加荣的被改变像耶稣。所以今天在我们目前所有的遭遇里面，如果这个遭遇没有叫我得到基督的话，我就浪费了这个环境。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却很重要的道理。所有的遭遇，所有的日子， Brother Lawrence 说，劳伦斯弟兄说，你如果不用今天来爱神，你就浪费了今天。同样的，如果在我今天的遭遇里面我没有得到基督，我这天白过了。所以为什么我那时候有一连串讲十二堂，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如果你今天真觉得你浪费了，你今天过得很失败，让你所有的懊悔，所有的浪费，所有的这个亏损仅止于今天，我决定不让我明天继续软弱下去，我不能够甘心，我不能够容让我的明天又是这个样子过下去。有的人就是浑浑噩噩糊里糊涂的过了他一生。保罗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你要知道神在做什么，你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他到底在做什么。你不明白的话，你就是糊涂人。所以他底下说的，你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他就有很多邪恶的东西，世界的东西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去追逐主以外的事情。所以他说你要爱惜光阴啊，有一个英文的翻译叫做你要抓住，要充分的利用每一个机会，要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你要每一个环境都是一个机会，每一个机会，他说你要充分的得到这个机会，才让它过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光我们今天活着的目的是为了他的荣耀，不然神早就不要可以把我们踢走的。如果今天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荣耀，神的荣耀留在地上干嘛呢？神又不缺你这个人，神留在你的地上，把你留在地上，让你天天让你太太以泪洗面吗？神造我们在地上是叫你成为别人受苦的原因吗？还是神留你下来是做神手中特殊的工具，专门去指责别人，让别人？到底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我们每一天生活的意义在哪里？ 就当一个人不认识神工作，不认识神旨意的时候，他会为他自己的人，为他自己的日子叹息，他会在这里熬，煎熬，受煎熬，忍受他的日子。可是一个真的是神旨意的人，真摸着神在做什么的时候，他每一天都积极，连最深的苦难反而带给他更深的喜乐，因为他知道这个背后的产业太大了。所以保罗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让基督的能力来覆辟。我喜欢夸我自己的败坏，我自己的不幸，让基督来替代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决定不能够轻看我们的环境。那个有一个将来的荣耀，将来进勇士的时候，我们要得到那个进到荣耀里去。但是今生的荣耀是我们在每一天每一个环境每一个遭遇里面圣灵正在做的，荣上加荣的正在改变我们。所以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人得益处。这也是我为什么说，我说不要让弟兄姊妹把这句话用得太低了。你偶尔感恩见证引用这句话可以，不能永远只用得这么低。然后我的儿子现在大了，需要一个脚踏车，我就在路边正好捡到一台，然后万事互相效力哈。就姊妹这样子的用，你顶多也不应该捡啊。我想换个例子，好了，你最近想需要一件衣服，结果正好50%折价，你说哎，万事互相效力，让我省得钱。那你可以感恩，但是不能够把这句话弄得这么低。这句话是连在神永远旨意上的，圣灵为我们调动万事，有什么呀？道理都不明白。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最搅扰你的人是谁？或者最搅扰你的事是谁？你能够为着现在，就在现在，你能够在主人面前为着这个人，为着这个事，你低头敬拜神，你说神，我感谢你。我知道你借着这个人在我身上正有特别的工作，你要叫我得着。
然后想时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停到这哈。啊，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一段的经文，其实罗马书第八章，如果弟兄姊妹好好读熟、好好读好的话，它决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对我们的生活是一个提升，对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祝福和改变啊！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信息，我们要放在我们的网络上，大家可以反复的听啊，不要把它当道理。就是如果我们真进去的话，这些经文会成为我们生活每一天的一个动力、一个标杆，还有一个真正的价值啊！所以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而且圣灵来，他帮助我们祷告，圣灵来帮助我们调度万事，都是要叫我们可以照着神的旨意，能够活出该有的价值和祝福啊！你们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有一个祷告，我们就去用饭了，好不好？下一次下个礼拜，我希望我有体力可以自己继续讲。我发现我自己听我讲到，我也很享受。觉得那个年轻的小伙子蛮有力量的，我自己今天都讲不出来了，体力不够。主啊，我感谢你，我真的感谢你，你真的是叫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主啊，你把那个荣耀的盼望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仅跟基督一同成为神的后嗣，而且你要叫我们享受那个荣耀的自由。而且将来有一天，你真是要把一个荣耀不朽坏的身体赐给我们，而且让我们进到永世，能够与你永远同在。主要为了这一切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在座正在难处或是活在搅扰中的弟兄姊妹。主要你真的是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脱离仇敌的辖制，让我们在每一个遭遇上让它活得有意义有价值，让我们的每一天也都被你来数算。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去用饭。